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晚间新闻，我是欣怡。今天是2018年6月8号，黄历4月25，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澳洲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堪培拉阵雨10度，悉尼阵雨17度，墨尔本13度，阿德莱德有雨13度，布里斯班17度，凯恩斯22度，珀斯16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汇率情况。澳币兑换美金0.76，澳币兑换人民币4.87，澳币兑换欧元0.64，澳币兑换台币22.67，澳币兑换港币5.97。听众朋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澳洲当地的消息。补选可能是外国干预目标。这个长周末依然有雨。悉尼5岁男孩在家庭争端中被刺伤身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澳洲政府将在7月28号补选之前推动新的反间谍法，在议会通过。因为有担心认为选举可能成为外国干预的目标。据9号电视台报道，澳洲律法部长 Peter 今天上午举行媒体会议，由前 SAS 部队首领议员 Hasty 主持，公布对新的反间谍法的审查结果。新的法律对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施以更严厉的判决，并规定干预澳洲的民主制度或以外国政府名义窃取商业秘密均为犯罪行为。这个法案最初是在去年12月份提交给议会的，虽然还没有特别的针对补选的威胁，但大选和补选本身最容易遭到破坏。破坏的形式包括网络黑客攻击或资助反对组织来制造影响。政府担心那些试图破坏民主的人为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澳洲安全情报局首席官员刘易斯上个月在一次议会质询中称，外国势力正活跃地在澳洲进行间谍活动，外国间谍们试图影响澳洲公众、媒体甚至于官员的观点。律法部长皮特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外国在澳洲的情报活动达到了冷战期后前所未有的程度，越来越多的外国机构、越来越多的外国势力使用着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在澳洲进行间谍和干预活动。媒体界担心新法可能将新闻工作定为犯罪，但议会委员会已经建议修改法案，加强对记者的保护。这些法律将于6月18号提交给议会，因已得到两党的支持，所以预计届时将被通过。这个长周末的天气依然会很潮湿，不太舒服，但下周一前阵雨就会过去，我们将迎来一个好的天气。气象顾问公司的气象学家哈克说，本周末很多州都至少有一两次的降雨，这个周末也是滑雪季的开始，新州的佩里舍度假村正式开放，但初冬温和天气意味着地面不会有太多的自然降雪。预计本周末悉尼最高气温18至19度，最低气温12至13度，预计周日和周末都有降雨，雨量不大，在1至5毫米之间，周一会转晴。墨尔本最高温度15至16度，周六可能有雨，周日和下周一预计晴天。布里斯本周六周日有雨，周一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至13度。阿德莱德周六和周日天气很好，阳光充足，但强烈的冷风将带来周一的降雨，最高温度为17到18度，最低温度为10度到11度。霍巴特周末大部分时间都是晴天，平均温度15度，但一些寒冷的夜晚温度会降至4到8度。珀斯周六整天和周日大部分时间会有强降雨，雨量预计在40毫米，雨势在周日会减弱， 并迎来周一的晴好天气，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5-11度。达尔文周末的天气温和，阳光充沛，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今天早上，一个居住在悉尼西北部加丰的5岁男孩在家庭争端过程中被刺伤后不治身亡，警方称这是一个可怕的残忍的犯罪。男孩与父亲和祖母同住，他的父亲36岁，已经被警方逮捕并等待指控。男孩被刺伤后，他60多岁的祖母将他带到附近的安全地带，并拨打了000紧急电话。警方在7点左右赶到现场，将男孩送到儿童医院，但因伤势严重，男孩随后很快死亡。警方称男孩被刀刺中，但没有披露具体的伤势。附近的居民称，男孩是一个快乐精力旺盛的孩子，对他的遭遇感到难过。男孩的父亲在警方有犯罪记录，目前正在警局接受调查。听众朋友，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
老婆，我回来了。
老公，辛苦了，你快来看看我给你做了什么。
爸爸，咱们今晚吃包子，你看。
嘿呀，老婆，你终于学会做包子了。
哪儿啊，这是在华人店买的德兴包子。德兴包子啊，是墨尔本本地生产的，采用的是澳洲原料精心制作，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和防腐剂，既新鲜又健康，咱们全家啊就放心吃。
老婆，你知道我爱吃包子，这么用心。
太好吃了，这个包子松软 Q 弹，咬一口香而不腻。明天我也带给朋友尝一尝。
好啊，德兴包子的馅料啊特丰富，荤素都有，我多买几样，咱们周末就来个包子早茶好不好啊？
好啊好啊。
德兴包子，既美味又方便的健康食品，澳洲本地生产，墨尔本、阿德莱德、珀斯各大华人店均有出售，批发请联系电话0401-178-947 0401-178-94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火山喷发，危地马拉近100人死亡。德澳两国呼吁欧盟就难民问题达成共识。川金会倒计时，川普已做好准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位于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富埃戈火山5号再度喷发，迫使更多居民疏散，并中断了救援工作。富埃戈火山从3号开始喷发，到目前为止至少已经造成99人死亡，约200人失踪，12000人被迫疏散，170万人受到影响。国际红十字会及其他救援组织已发放了超过25万美金的援助资金，可维持3000名幸存者3个月的生活。周三，在一场德国慕尼黑举行的集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欧洲各国在非法移民问题上达成共识，制定一个统一的欧盟难民接收系统。如果各国不能按照欧盟配额协调行动，就会导致几个国家承担很多难民带来的负担。周四，奥地利总理库尔茨也在该集会上对默克尔提出的难民问题表示认同，但库尔茨认为默克尔强力推动的欧盟接收难民配额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他指出，第一，要加强欧盟边界检查，减少难民进入欧盟的数量；第二，为难民来源国提供援助，让人们愿意留在当地，而不是冒险来欧洲；第三，加强在欧盟以外设立难民营。据韩联社报道，美国与朝鲜外交代表团6号在板门店朝鲜一侧的最后一次协调会上讨论了川金会的核心议题，即朝鲜无核化 和美国对朝鲜体制的安全保障。截止目前，双方仍有重大分歧。美国希望朝鲜将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契合的文字写入协议中，但朝鲜反对。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提醒说，要防止朝鲜重演拖延战术。对此，外界也担忧朝鲜可能会寻找中共及俄罗斯为他的阶段契合同步补偿的方案背书，来对抗美国要求的彻底契合最后补偿的方案。彭博社六号引述白宫官员的话说，美国希望在川金会上金正恩给出契合的确切时间表，川普已被建议不要向金正恩做出任何让步。听众朋友，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
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是澳本社区联络官王淑芳。在走入澳洲的节目中，我很高兴和你一起分享澳洲社会相关的资讯，非常期待与你在空中相会。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走入澳洲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新州公平交易厅的陈女士。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澳洲希望之声广播电台，这里是走入澳洲福利系列节目。
想要了解更多福利政策，请听走入澳洲，澳洲希望之声为您搭建与政府沟通的桥梁，帮您排忧解难，直接对话政府官员。您可以在每周三晚8:30收听悉尼调频广播 FM90.1，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每天中午12:30，请准时收听《走入澳洲》节目。往期精彩节目，请访问澳洲生活台网站 ozvoice.org。期待与您在空中相见。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消息。微信拟增港澳通关功能，被质疑是当局监控升级。河北原省委书记之子被通缉，曾获江泽民庇护。中共两太子党被调东部战区任要职，引发外界关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路透社七号报道称，腾讯公司正与大陆政府的相关部门合作，计划推出生物特征系统，将微信以及个人身份证结合推出一卡系统，让微信可能成为大陆民众赴香港通关的通行证。腾讯称，如果该程序被批准，大陆民众将不需要再携带旅行证件，实现一部手机承载多张证件，民众也不用为找不到相关证件而烦恼。不过，腾讯并没有透露该功能上线时间。对此，有相关产业人士指出，民众过海关可算是个人隐私问题，而且涉及国家级议题，不适合下放给腾讯等私人企业执行。而且微信一直都有账号被盗、个资安全等疑虑，外界担忧港澳地区已面临中共的严重渗透，这个举动势必会令中共当局对民众的严密监控再次升级。中共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六号再次以公告形式暴露外逃人员，被列为中共全球通缉的百名红通犯之一的河北原省委书记陈维高之子陈牧阳再次被通缉。2015年，中共中纪委高调抛出100名国际红色通缉令追逃名单时，陈牧阳的名字就被列为其中。同年5月2号，加拿大广播公司在相关报道中证实，温哥华一名知名房地产老板就是被北京通缉的陈牧阳。据当时加拿大媒体报道，陈牧阳在当地的公开身份是牧阳国际总裁，从事房地产开发，并在加拿大买小岛建机场，在当地颇有声望，还曾经多次向当地党派捐款。陈牧阳父亲陈维高和江泽民是同乡，被认为是江泽民的命友之一。1999年年底，陈牧阳涉嫌到一件贪污案，受到江泽民的庇护，逃往加拿大。就在台海局势日趋紧张之际， 中共东部战区高层人士接连发生异动，两名太子党被重用。6月5号，中共原国防部部长、上将秦基伟长子秦维江首次以东部战区副司令员身份公开现身，这显示他已从东部战区陆军司令员升任战区副司令员。现年62岁的秦维江，因中共前党魁、军委主席江泽民记恨邓小平看中他的父亲秦基伟，在江泽民任期内一直被打压。习近平上任后，秦维江即被重用。另一名被重用的太子党是中共上将傅全友之子，现年64岁的少将傅勇。东部战区陆军官方微信公众号“人民前线”3号首次披露，南军军区前副参谋长傅勇已出任东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晚间新闻，我是欣怡。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中，我们会为您带来时事小品和心理学全餐，在7点钟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回放、华夏文明5000年和快乐来学三字经，8点钟是我爱你家和漫步女人街，9点以后是白天经典节目回放，请您留意收听。